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圣经常常谈到能力，因为神和他的国是大有能力的。如果你是属于神的人，你的生命就会有能力，这能力会吸引人归向神。作为基督徒，你的生命有没有散发出能力呢？非基督徒会否留意到你的生命是与众不同呢？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有能力，有些则没有呢？究竟得能力的秘诀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十二讲，题目是天国带着大能降临。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12节。我们打开马太福音11章第12节，这里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中文圣经的翻译不正确。原文的意思是，天国带着大能降临了。所以主耶稣其实是在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带着大能降临了，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也许正是因为天国带有大能力，所以中文圣经的译者们便想到了要努力进去。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如今指的是主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不是指今天。就是说，从施洗约翰到主耶稣，众人对福音的反响强烈，可以说天国的大能激起了千层浪。无论是施洗约翰传讲天国，还是主耶稣传讲天国，没有人能够置之不理，无动于衷，因为天国大有能力，他们必须做出回应。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以色列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听他的讲道，可是看一看他的讲道内容，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他的讲道却大有能力。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奇事，众人不可能来看神迹，但是圣经说，以色列人从四面八方涌向施洗约翰，万人空巷，因为这人身上大有能力。主耶稣传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今天呢，很多地方教堂林立，但人们对福音不理不睬。英国很多大教堂今天都成了仓库，像当年建造时一定花了很多钱，成百上千人聚集一堂，真是热闹。可是今天很多都成了仓库。 今天的人对福音置之不理，根本不去思想。可是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带着大能降临了。天国是有能力的，好像一支远征军，势不可挡。今天这种能力何在？为什么世人可以对教会视而不见？天国是带有能力的，世人不可能视而不见，因为天国太不寻常了，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毫不起眼的事情，你留意不到；不寻常的事情，你才会瞧个究竟。施洗约翰在那个世代鹤立鸡群，你不禁会想，这个人太不寻常了。为什么他不寻常呢？是因为他衣着古怪吗？还是他饮食特殊呢？世上有很多人穿着古怪，饮食特殊，但也没有人对他们感兴趣。再看看主耶稣，也是鹤立鸡群，为什么呢？是他的发型与众不同吗？所以众人都跑去看他的新发型。顺便提一提，我们在画像里看到的耶稣都是留着一头长发，其实这根本没有圣经根据，这只是中世纪欧洲艺术家的奇思异想。要是你以为男人留长头发很新潮，那你就太落伍了，中世纪就开始流行了，毫无新意。不妨打开百科全书，看看中世纪欧洲历史人物的画像，全都是一头长头发，比今天的人还长。难怪那时候的艺术家会把耶稣画成这副样子，因为这就是当时男人的形象。但是考古学家发现了二世纪耶稣的画像，这画像是画在墙壁上的。当然经过一千几百年后，画像已经模糊，但依然可以看到耶稣是短头发的。其实犹太男人是留短头发的，不妨读一读哥林多前书11章14节便可以知道。我曾经听见人说，这人长得像耶稣，我不禁感到惊讶，他什么时候见过耶稣长什么样呢？他们以为只要长发披肩，那就是耶稣的形象了。如果知道考古学家发现耶稣是短头发的，他们一定要大失所望了。众人跑去耶稣那里想看什么呢？耶稣有什么吸引他们的呢？难道是他的衣服很特别，所以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吗？耶稣为什么与众不同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众人发现他身上有一种能力。神的仆人带有能力。我经常提起在中国第一次见到杨弟兄的情景，我跟他说话，发现他与众不同。至于哪里不同，我也说不清楚，后来才醒悟到，原来他身上有一种能力，是神的灵的能力。做基督徒，特别是做神的仆人，最重要的是要有神的能力。这就是参加全职侍奉培训的同工们正在学习的。我们的培训跟圣经学院的培训不同。圣经学院是传授知识，提供背景资料，当然这些也不无价值。比如知道罗马书是保罗在何时何地写给何人的，这也不无价值。可是如果整个培训都是在探讨这些背景资料，那么就不值得学习了。坦白说，你不需要专程去圣经学院学习这些背景资料，你可以买一本书闭门自修就行了。圣经学院的教授们也在写书，你要么听他们授课，要么看他们写的书，结果 都是一样。但是圣经学院不会教你如何得到属灵能力，因为属灵能力不在乎知识，而是在乎生命。生命不是靠讲课来传授的，而是你必须亲身体验，亲身回应才能得到的。知识不需要人回应。要是我告诉你罗马书是保罗在哥林多写的，你只要点头同意接受这知识就行了，你不需要做出任何回应。可是要想得到属灵能力，就必须回应，而且要不断的回应。没有回应就没有能力，回应一部分也没有能力，回应 80% 也没有能力，即便回应 98% 也没有能力。你必须100%回应才会有能力。每一个神人都必须学习回应神，与他相交，与弟兄姐妹相交，这样才能够得到能力。要是我们能够直接从神那里得到能力，就不需要其他的肢体了。要是我的手能够直接得到生命，独立运行，就不需要胳膊了。可是手需要胳膊传递生命，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彼此传递生命。但如果要传递生命，就得彼此相交，彼此相连。这些都是参加全职侍奉培训的同工们需要学习的。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最基本的回应。主耶稣的能力从何而来呢？当然是从神来的。可是他如何得到这种能力呢？神有能力，有生命，你没有，如何才能得到这种能力和生命呢？诗篇16篇11节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神有满足的喜乐，可是你没有喜乐，你必须与神交流才能得到，而交流就牵涉到了回应，没有回应就无法交流。要是你跟我打招呼，我却视而不见，我们就无法交流了。有回应才能有交流，而且还要不断地回应。主耶稣已经对我们说了话，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回应呢？我经常听见有人说，我没有能力，讲道也没有能力，讲道不计其数，可是你很快就能听出差别来，一种有能力，一种没有能力，而有能力的讲道就会传递生命。属灵的能力是如何得到的呢？是透过我们的回应。回应什么呢？回应耶稣的话。从施洗约翰开始，天国已经带着能力降临了。众人的反响不一，要么喜欢，要么抗拒，不可能无动于衷。我传福音的时候，发现有些人会响应，有些人会拒绝。我也期待着引起反响，而且是强烈的反响。能力越大，反响就越强烈，要么接受，要么抵挡。你有属灵能力，也不代表说会得到众人的接纳，也许反而会遭受抵挡。众人听了耶稣讲道，有的委身跟随他，有的恨恶他，不可能保持中立，因为耶稣的话令人感到扎心。无论如何，人都会有所反应。传道人也会有同样的经历，既受人爱戴，又遭人恨恶。有些人特别恨我，我反而要赞美神。人人都喜欢你就不妙了，因为主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他们说耶稣疯了，是被鬼附的，更何况我们呢？就在上一章， 就是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主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六卜有一个女士特别恨我，因为她的儿子听了我的讲道就想回应神。她儿子是个医生，打算弃医侍奉主，做母亲的便责备我说，都怪那个张西和，我儿子是医生，现在听了张西和的讲道就要放弃行医，放弃一切去侍奉主。他到处诽谤我，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决定邀请我吃晚餐。我相信他邀请我是别有用心，他背后说了我什么我都了如指掌。我知道他的心思，他儿子也对我直言相告，要我小心防备，因为他母亲非常痛恨我。做传道人就会有这种奇妙经历，有些人非常爱你，愿意为你舍命，有些人却对你恨之入骨，巴不得毒死你。关键是他们不会对你无动于衷，为此我要感谢神。人必须回应你，因为人必须回应主耶稣的话。我们必须回应主耶稣的哪些教导呢？要想明白这段经文，就必须明白前一段经文。在前一段经文中，主耶稣教导的主题就是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的那句话。我们看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恨你的人正是恨你传讲这种信息，爱你的人也正是爱你传讲这种信息。正因为主耶稣说了这番话，所以有人爱他，有人恨他。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说要百分之百回应，你不可能对这番话部分回应，不可能半背不背十字架，要么背起十字架，要么不背，要么百分之百回应，要么不回应，要么准备好与他同死，要么就不死。这就是得属灵能力的秘诀，透过回应才能得到能力。你如何回应主耶稣这番话呢？难道想置之不理？要是耶稣看你不配，你怎能得救呢？所以这不仅仅是得能力的问题，更是得生命得救的问题。这节经文的平行经文是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们也可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这里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同样的强调，如果你不背十字架，主耶稣就不会接纳你。他要是不接纳你，你怎能得救呢？怎能有永生呢？可见这番话甚是攸关。有人说，我只要相信耶稣就有永生，不需要背十字架。我必须提醒你，耶稣可不是这样说的。单单相信耶稣救不了你，关键是你如何回应他的话。最近我读了一本讲论十字架刑法的书，作者是德国一位神学教授。这本书纯粹是史料性的研究著作，生动描绘出了十字架的刑法，并且指明这是人绞尽脑汁而发明出来的最痛苦、最残忍的刑法。十字架刑法有种种形式、种种姿势，总之是想方设法折磨人，让人受最大、最长时间的苦。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十字架的意义，就是为了公义 为了传讲真理的缘故，甘愿受众人恨恶。十字架也意味着失去一切，背起十字架就代表了失丧生命。十字架是罗马法律中最重的刑罚，往往是用来处死贱民，特别是处死奴隶，所以把人钉十字架就是在羞辱他，看他为奴隶。这就是主耶稣说背起十字架的意思，你愿意接受吗？所以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必须要做两件事，第一，背起十字架，第二，跟从他。我们耳熟能详的教导是，只要相信耶稣就能得救，是耶稣背起了十字架，死在了哥哥他，我们只要真心相信这一切，就能得救了。但是圣经是怎么说的呢？主耶稣说，你必须要跟从我，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主耶稣这番话是对每一个人说的，并非只是十二门徒。想一想以色列人出埃及，假设说整个故事是这样的，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神要行一件奇事，他要带你们离开埃及到应许地，过一个新的生活。以色列人回答说，太好了，摩西，我们相信你。但他们却继续过自己的生活，然后摩西过了红海，到了应许地。以色列人没有跟随摩西离开埃及，但他们靠相信摩西也到了应许地。他们相信神终有一天会有办法把他们迁移到应许地，因为他们相信摩西真的到了应许地。这个故事是不是很荒谬？可是这跟我们今天听到的教导有什么区别呢？耶稣去了天国，我们也想去天国，所以我们只要说哈利路亚，我相信耶稣去了天国就行了。难道以色列人一动不动真心相信摩西去了应许地就能进入应许地吗？摩西是怎么对以色列人说的呢？他要他们跟从他，正如他跟从神，这样才能到达应许地。同样，主耶稣也是在叫我们跟从他，除非跟从他，否则哪里都去不成。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这番话是对所有的人说的，不只是十二门徒。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承认耶稣是他生命的主，就当跟从他。主耶稣又说，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可见，要想去耶稣所在的地方，你就得跟从他，没有别的途径。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得救的意思。耶稣已经走了，难道你一动不动，只是拍手说，耶稣做得太好了，你再接再厉吧？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相信。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你也会让我到你那里去。这实在太荒谬了。可这就是今天流行的教导。有人对我说，为什么你讲道总是让人难受？我本来觉得高枕无忧，听了你的讲道后，我就开始心烦意乱起来。要知道我已经受洗了，常常给教会奉献，不论给多给少，总之我给了奉献，我的名字也在教会名册上。 你却说不跟从耶稣就不能得救，这让我忐忑不安，怪不得有人恨你，原来如此。请你宽容我，这番话不是我说的，是主耶稣说的。如果想要得永生，就必须跟从他，而如果要跟从他，就得背起十字架，结束你的旧生命方式。相信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我相信耶稣真的死在了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相信吗？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前几天有几个人就问了我这个问题，他们问我，我们不是因信得救的吗？我说是的，不过你又怎么理解相信呢？他们说，相信就是指相信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相信耶稣现在就坐在天父的右边。我说对呀，我也相信，那又怎么样呢？难道魔鬼不相信吗？难道魔鬼不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吗？他们说魔鬼当然也相信。我问，难道魔鬼不是真心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他们说魔鬼是真心相信的。于是我再问，魔鬼相不相信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呢？他们说应该也相信。我说，难道你们想说魔鬼也得救了？他们回答说当然不是。我继续问，你们说魔鬼相信却不能得救，这是怎么回事？那么你们相信这一切到底能不能得救呢？他们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说我们还得做好人。我说做好人是什么意思？你们是靠行为得救吗？他们说当然不是，我们不能靠行为得救。我说可是你们刚刚说要做好人，要行善才能得救。他们说基督徒必须做好人，但不能靠行善得救。我们真心相信就能得救，撒旦真心相信却不能得救，这是莫名其妙，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其实很简单，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撒旦不愿意跟从耶稣，更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就意味着要像耶稣那样生活，做他所做的事，说他所说的话，就是要效法基督。要是魔鬼跟从了耶稣，就不再是魔鬼了，这才是圣经所说的因信得救的意思。如果你真心相信耶稣，就必须跟从他。假如我对你说，我要穿越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才能到达目的地，你相信我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吗？你说我相信。我说那么你跟我一起走吧。你说不行。我问你，你到底相不相信我呢？你说我相信你能做得到。可是这种相信没有任何果效，如果你真的相信我，就会信得过我，能够带你穿越那块地，你会跟我一起走。你相信我，就是将你的生命交托给我，所以你会跟我一起走。你不相信我，你当然不会跟我一起走。你自称相信耶稣，却不愿意将生命交托给他，这岂不是假冒伪善吗？你不想跟从耶稣，因为你担心他会改变你，害怕他把你改变成了一个传道人。可是请你记住，耶稣说到了审判的那一天，凡没有跟从他的人都不配得永生。跟从耶稣的教导在圣经其他书卷 随处可见。使徒保罗也有同样的教导，一旦你明白做门徒的意思，就会更透彻明白保罗的教导。比如说在腓立比书三章，保罗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在保罗书信中寻找跟从这个词，却怎么找也找不着。我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理解错了。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保罗用了一个更强烈的字眼，就是追或者追求。追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捕猎，猎物躲闪逃避，而你就紧追不舍。保罗没有用跟从，却用了追，这是典型的保罗的性格，全力以赴。你知道保罗用了追这个字多少次吗？总共21次。当然我是根据希腊原文来计算的。他总共用了21次，可见他是多么全力以赴。我们可以看一节经文，就是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保罗不但跟从耶稣，而且是竭尽全力的去追求认识他。跟从可以不慌不忙地走，好像逛商店一样，悠闲从容。但保罗不是这样，他是全力以赴的追赶。他说，我为了基督已经丢弃了万事。你可能会说，保罗是怎么回事了？他喜欢受苦吗？他竭力追求基督，为要得着他，这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但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得这样做。你要是这样理解，那么你最好仔细读一读保罗的书信。我们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这里保罗继续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保罗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完全这个词跟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的完全是同一个词。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完全的意思并非指没有罪，这里的完全指的是我们对神完全顺服，完全委身。正如天父对你完全委身一样，你也必须对他完全委身。留意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这句话是一个命令，主耶稣命令我们要完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也用到了完全这个词。主耶稣对青年财主说，你要想做完全人，就去变卖一切来跟从我吧。做完全人意思就是完全委身给神。完全并非指完美无缺，从不犯罪。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保罗小心解释道，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就是说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罪，之所以在十五节称自己是完全人，因为他已经完全委身给神。保罗担心我们不明白他的话，所以在十七节他又说，弟兄们， 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保罗这番话是对腓立比教会全体会众说的，他呼吁他们一同来效法他，全心去追求认识基督，做一个完全人。再回到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这里保罗说，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跟从耶稣，神就会指出你错了。所以你会如何回应呢？这番话会不会令你不安呢？使徒彼得也有同样的教导。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使徒约翰也有同样的教导，在启示录十四章第四节，他说到了神的仆人。哪些人是神的仆人呢？就是那些跟随羔羊的人，因为启示录十四章四节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即是说，唯有跟随耶稣的人，神才会看他们为仆人。今天的教会都强调相信，却不谈行动，经常谈论教义，却甚少提及做门徒。我们教会的目标就是要做基督的门徒，效法他，完全委身给神。要是不跟从耶稣，会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我不想做这种教会的牧师，我要侍奉主，并且在一间门徒教会里侍奉主。这是耶稣喜悦的教会，是他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教会。会众真的承认耶稣是他们生命的主，因为他们跟从耶稣。要是仆人不跟从主人，那么他还是什么主人呢？跟从主耶稣的教会必然与众不同，因为当中有神的大能在工作。而神之所以工作，是因为教会顺服耶稣的呼召和命令。对于这种教会，对于他们所传讲的信息，没有人会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也许有人爱他们，有人恨他们，但他们绝不能置之不理。到了审判的那一天，但愿主耶稣不会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要跟从我？他们星期天去你的教会，却不知道要跟从我，所以现在他们也不能跟我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属于我。这样的话，我的手就沾上你们的血了。我将主耶稣的话告诉你，请你辨别是非，这可是关乎你永恒救恩的大事。请你俯心自问，你真的在跟从耶稣吗？耶稣真的是你的主吗？请你千万不要自欺。要是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的生命肯定会有属灵能力。无论去什么地方，你的生命都会与众不同。众人会留意到，这个人与众不同，他身上有神的能力。你会发现，众人只是透过跟你交往，就被吸引，归向了主。这种能力太奇妙了，你不需要生拉硬拽，他们因为感受到这种能力，便归向了主。而你之所以有这种能力，因为你有神的生命，而有了神的生命，就也有了神的平安和喜乐，这样你就会有丰盛的生命。你经历到这种丰盛的生命了吗？天国带着能力降临了，正因为这种能力，众人就会有所反应。别人对你的生命有所反应吗？ 还是他们对你视而不见？要是他们对你视而不见，那是因为你的生命没有属灵能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十二讲，题目是天国带着大能降临。主耶稣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透过他向我们说的，如果我们顺服回应他的话，神就会喜悦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正视主耶稣被十字架的教导，因为这是神透过他给我们的信心考验。如果我们凭信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神就会在我们生命里做工，我们的生命就会有能力，就会与众不同，能够吸引人回应主。但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彰显出天国的大能。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十三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